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。
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。
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。
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5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15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
朋友给父母打电话，通常都是拨两次。他说，有一次他打电话回家，由于母亲着急接电话，脚撞到桌子，肿了很多天。从那以后，朋友跟父母约定，电话响了不许跑，他先拨一次通知他们，第二次才能接。
二，
中国有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第一个鱼是名词，指水里的鱼。第二个鱼是动词，指捕鱼的方法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想永远有鱼吃，就不能只要一条鱼，而是要学会钓鱼的方法。
三，
游泳是一项绝佳的健身运动。游泳时，你会用到身体的每一块肌肉，以便保持身体平衡。无论是年轻力壮，还是年老体衰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游泳来达到健身目的。无论是否借助游泳圈，游泳对身体都大有裨益。
四，
退一步并不是怯懦无能，有时恰恰是继续前进的一种策略。退是为了更快更有力的前进，正如跳高跳远，我们退后的距离也正是我们冲刺的跑道。适当的后退能让我们跳得更远，跃得更高。
五，
宝宝不愿意尝试新食物，有时是源于自我保护。对待新食物，人们都会有一种陌生感。只有当这个食物反复出现在餐桌上，才能增加宝宝的安全感和信任感，他才会去尝试。
六，
某杂志进行的调查显示，虽然谦逊是一种美德，但在当今社会对男性不一定适用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女性不喜欢谦逊、羞于在人前展示才气的男性，更喜欢自信甚至有点自傲的男性。
七，
被人赏识是人性中普遍的需求，无论年龄大小、地位高低，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，都不会拒绝他人的夸奖和赞扬。这一点在中小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八，
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。 今天的生活是由我们三年前的选择决定的，而今天的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。我们要接触最新的信息，了解最新的趋势，从而更好地做出选择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
九，
一天，一对夫妻吵架了，谁也不理谁。晚上睡觉时，丈夫写了一张纸条给妻子：明天早上7点叫我起床。第二天早上，丈夫醒来，一看闹钟已经8点了，只见旁边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7点到了，快起床。
十，不要轻易将谎言与小孩子的品质划等号，因为小孩子的谎言有时只不过是幻想或者小小的如意算盘。撒谎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，家长不要一味的责备和惩罚，而是要注意引导孩子。
十一，
任何职业都要求劳动者掌握一定的技能，具备一定的能力，而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掌握所有技能，所以选择职业时应该选择自己擅长的、有兴趣的，这样才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。
十二，画蛇添足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画蛇时给蛇添上脚，比喻做了多余的事，反而有害无益，徒劳无功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总是追求完美，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了许多无用功，所以凡事应该适可而止。
十三，
我们通常认为别人的言谈比他们的外表对我们的影响更大，其实不尽然，我们会不自觉地以貌取人。实验证明，在寻求路人的帮助时，那些穿着整齐、仪表堂堂的人要比那些不修边幅的人更有可能成功。
十四，
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出名，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伟大，因为伟大体现在为他人的服务上。为他人提供服务，你不一定要有大学学历，不一定要懂得很多知识，你只需要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个充满爱的灵魂。
十五，
科幻小说是最受人们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，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，但又是一种文艺创作。科幻小说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里。
第二部分，第16到3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。第16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
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现在最受关注的华人导演李安导演。您好， 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平时的工作方法吗？
我有我非常个人化的工作方式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酝酿期、交流期和控制期。在酝酿期，我会找大量我感兴趣的资料，让心中初步的想法慢慢成型。接下来的交流期，我会挑选工作伙伴，挑选演员，然后不断地与他们交流，让他们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。接下来就是控制期了，这也是真正开始拍摄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我的控制欲会非常强烈，不会因为什么状况就妥协，所以在第三阶段，我有一股狠劲儿。
我们知道李安导演的剧本都是自己写的，这对于您的电影而言非常必要吗？
我在做电影导演之前写了6年剧本，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经历。无论是否做导演，我认为只要想从事电影这一行，都应该懂得剧本。现在，中文电影普遍缺乏很强的编剧。编剧是什么？就是在纸上讲故事，构思一个能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故事。
您拍摄的影片的题材是多变的，跳跃性也很大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拍影片就是一个冲动，电影让我活在梦想里，我有想表达的东西，所以就拍了相应的电影，好像一个走进去和走出来的过程。拍完电影后，当我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会反复地讲述拍摄的动机。当这一切都完成后，我就再也不想碰这个题材的电影，也可以说是走出来了。那么下一次我需要新鲜感，所以又会有了个不一样的东西。
作为一个成功的导演，您能给现在的学生和正在做着电影梦的人一些建议吗？
拍电影是简单的事情，想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说，技术是小事，道理才更重要。在人生中，你感应到了什么？观众买票进来看电影，你想让他们感受到什么？一定要充实自己的文化，必须建立电影文化。
16，男的在第三个工作阶段表现得怎么样？17，在做导演之前，男的做过什么？18，男的拍摄的电影有什么特点？19，男的有什么建议？20，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
2009年7月15日，姚之队与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达成一致，双方正式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。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猜测之后，姚明收购老东家的消息变成事实，他也完成了从运动员到老板的身份转变。让我们欢迎姚明。
你好。
我发现对比我们前两次的采访，今天您的穿着就显得更加商业化了，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从里到外，从行头到自己的表述等等的，都开始跟过去有所不同了？这半年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
我进入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，现在学着当老板，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但是我感觉这也是一种挑战，可能因为我运动员当惯了嘛，我喜欢挑战，这方面我想有一个奔头总是好的。
有没有这种一天到某一个时候会觉得各种烦心的事比较多，会怀念自己做运动员的那种单纯？
有，隔三差五的会想一次， 确实像你说的，运动员想的比较单纯，每天只要保证多少小时的训练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你只要考虑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就可以了。但是你作为一个经营者，你要考虑的是整个团队、整个企业、整个球队。这些东西对我确实有些难度，我得慢慢的去做。
您觉得在管理方面，包括这个团队的这样的磨合方面，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？
当然，这个从接手上海队到目前为止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也碰到了一些磕磕绊绊。我认为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，一个俱乐部，一个篮球俱乐部，它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？最重要的资源是人，人才。不管是球员也好，包括管理层的人才也好，我应该更懂得怎么样去甄别出每个人的能力，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。当然，在做好这一步之后，有一点我要说的是，我要学会怎样去放手让他去做，并不是事无巨细，都要自己去一件一件的过问。如果太亲力亲为了，会挫伤了自己员工的积极性。在这里边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
您什么时候会情不自禁的，还想自己去解决？
其实我每次都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要知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。有些员工某些方面能力完全比我强，我们去雇佣一个员工是想利用他的优势，而不是想浪费他，浪费这个资源。
21，男的觉得运动员的生活怎么样？22，男的正在学习做哪种角色？23，在男的看来，篮球俱乐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24，男的认为怎样才能保持员工的积极性？25，关于男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26-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
您好，您觉得财富的好处有哪些？
我觉得财富带来最大的好处是让你有不做自己不喜欢事情的权利。从这一点来说，财富是非常值得拥有的。但如果想用财富去换得人性当中的爱、尊贵，你是买不到的。那些还需要你付出你的心、你的爱去获取。
女人是否该建立自己的财富目标？
我认为女人应该有基本的财富保障，经济独立很重要，就算选择做家庭主妇，也要给自己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，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。曾有个资料表明，女性创业大多数都和爱好有关，而不是纯粹的金钱目标，这是和男性大不相同的。至于你未来会有多少财富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您认为未来中国哪些行业更适合女性？
服务性的行业特别适合女性，她对人际交往、协调、沟通能力要求比较高。像传媒领域，现在主要的从业者都是女性，还有艺术、保险、银行、咨询、律师、生活类设计师，以及基于网络的很多小的产业。她不一定要求有大的投资，但需要有创意、有坚韧、细致入微的工作精神，这是女性更擅长的。
如果把财富圈比作一个俱乐部，在这个俱乐部里，女性是否真的实现了和男人平起平坐？
在中国，女性就业普遍比西方国家发达，但高层管理层的女性比例仍然是非常少的。 女人们倒不一定会感觉有明显的歧视，但你需要证明自己。比如说，一个男人获得某种事业的成功后，其他男人就觉得可以跟他做生意了，但一个女人往往需要几件事来证明自己：你的诚信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各个方面的才华。相对来说，女性付出的要比男性更多。
26，女的认为财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27，女性创业主要考虑的是什么？28，关于财富目标，女的是什么观点？29，女的认为女性有什么特点？30，关于中国女性就业，下列哪项正确？第三部分，第31到5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。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
丈夫有三等，上等的丈夫回家帮助太太料理家务，丈夫会想到太太忙于工作，还忙于家务，必定辛苦，下班回到家，他会体恤太太的辛劳，协助太太操持家务，这样的丈夫必定是上等的好丈夫。中等的丈夫回到家里喝茶看报，同时不忘赞美太太，不会帮忙做家务的丈夫回到家里虽然喝茶看报纸，但至少嘴巴还会赞美太太，感谢太太的付出，这样太太再怎么辛苦也会觉得生活甜如蜜，付出再多也觉得幸福。下等的丈夫回到家就是一副自己最辛苦，自以为对家庭付出最多的姿态，要么嫌太太菜做得不好，要么嫌太太不会打扮，这里看不顺眼，那里看不顺眼，东嫌西嫌，气势凌人，这是最下等的丈夫。很多失败的婚姻都是因为丈夫不能体谅太太的辛劳，不能体会太太的付出。如果夫妇两个能互相欣赏，互相体谅，遇到困难险阻时能互相帮助，婚姻才能美满。
31，关于上等丈夫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2，关于中等丈夫的太太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3，根据这段话，很多婚姻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心理学研究有一个实验，给4岁的儿童每人一颗很好吃的软糖，同时告诉孩子们，如果马上吃，只能吃一颗，但如果等20分钟后再吃，就给吃2颗。有的孩子急不可待，马上把糖吃掉了，而另一些孩子则耐住性子，闭上眼睛或头枕双臂做睡觉状，也有的孩子用自言自语或唱歌来转移注意力，消磨时光，以克制自己的欲望， 最后获得了两颗糖。研究人员进行了跟踪研究，发现那些获得两颗软糖的孩子，到上中学时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、自信心和独立自主精神，而那些经不住软糖吸引的孩子，则往往屈服于压力而逃避挑战。后来几十年的跟踪观察也证明，那些有耐心等待吃两颗糖果的孩子，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。
34，得到一颗糖的孩子有什么特点？35，这项研究持续了多长时间？36，这项研究关注孩子的什么？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，人们往往都会觉得结果更重要。虽然也有很多人会在意他们在过程中的表现，但只要最后的结果能够达到他们预想的目标，过程就不重要了，因为他们更重视结果。事实上，这些结果固然重要，但却都是在服务于一个大过程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人生的总过程。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就必然在走向灭亡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结果是什么，而他们仍在不断地努力着，因为他们明白，当知道了结果是什么的时候，过程就显得更重要了。他们会在过程中努力去体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、爱恨情仇，努力去丰富自己的经历，使得以后在面对结果的时候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往事。这样看来，过程和结果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
37，说话人认为人们应该更重视什么？38，这段话中的大过程指的是什么？39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第40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有一个关于楚王打猎的故事。在狩猎的现场，一只兔子从草丛中窜出。楚王弯弓搭箭，正要射猎时，忽然从他的左边跑出一只山羊。于是他把箭头对准了山羊。正在此时，右边又跳出一只梅花鹿。楚王又重新调转箭头，对准了梅花鹿。这时候忽然从树梢飞出了一只珍贵的苍鹰。楚王最终选择了苍鹰，待要瞄准时，苍鹰已迅速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远遁而去。待到楚王回过头来找其他的猎物时，前面的目标早已无迹可寻。楚王拿着剑比划了半天，结果一无所获。人生有三只兔子不可追。少年时代，教室之外的嬉戏玩耍是一只诱人的兔子，你若去追赶它，它就带给你荒废的一生。青年时代，校园之外的名利富贵是一只诱人的兔子，你若去追赶它，它就带给你虚荣的一生。中年时代，社会上的灯红酒绿是一只诱人的兔子，你若去追赶它，它就带给你堕落的一生。当你要赶路时，不要被草丛中窜来窜去的兔子弄得眼花缭乱，从而偏离了前进的方向。记着自己是在赶路，唯一要做的是看脚下，看前方。
40，楚王打猎的结果怎么样？ 41。根据这段话，少年时代要注意什么？42。这段话中的兔子指的是什么？43。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第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天气炎热，人们在夏季旅游时必须掌握一些喝水的技巧，以免出现水中毒。首先，在旅途中应该喝一些淡盐水，可以补充由于人体大量排汗而带走的无机盐。最方便的办法是，在500毫升饮用水里加上1克盐，并适时饮用。这样可以补充机体需要。另外，喝水要次多量少。不少人在生活中习惯以口渴与否来决定是否需要喝水，其实这是不科学的，因为口渴是人体水分已经失去平衡的一个重要信号。在旅途中，口渴了不能一次猛喝，应分多次喝，且饮用量少，以利于人体吸收。合理的方式是每次以100毫升至150毫升为宜，间隔时间为半个小时。最后，尽量避免喝温度过低的饮用水。夏季旅游过程中，人体的体温通常较高，喝下大量冷饮容易引起消化系统疾病。专家建议，旅行者最好不要喝5摄氏度以下的饮料，喝10摄氏度左右的淡盐水比较科学，因为这样既可达到降温解渴的目的，又不伤及肠胃，还能及时补充人体需要的盐分。
44。夏季旅行时应该喝什么水？45。根据这段话，在旅途中应该怎样喝水？46。专家建议喝多少度的水？47。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生气既不利于身心健康，也不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。那么我们就应当学会控制自己，万一碰上生气的事，要自己给自己消气，使不良情绪得到疏导，不至于气出病来。有人认为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脾气不好是无法改变的。这种观点不符合实际，也十分有害。一个人容易动怒，固然与其本性有关，但在长期的自我反省与努力下是可以改变的。只要心胸开阔，宽宏大量，凡事与人为善，不斤斤计较，做到善于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，从而有意识地加以克服和改进，假以时日，就一定会取得成效。
48。说话人对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是什么看法？49。假以时日的意思是什么？50。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？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